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6月1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星期二将会登场，两国官员最后磋商以缩减分歧。川金会在即，南韩的民众希望和平向前推进。李显龙说新加坡为川金会花费$20,000。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布对东南中国海问题表态，但是被贸易争议淹没。前年的农历年初一，香港旺角冲突，本土民主前线犯人梁天琦等人早前被裁定一项暴动罪名成立，高等法院法官星期一判刑说不接受政治诉求作为求情的理由，亦都有案例显示任何选择参与暴动的人都是咎由自取，判刑必须有阻吓性，判处梁天琦监禁6年，同案另外一个被告卢建文判监7年，是旺角冲突案到而家为止判刑最重的被告。新成立的追求香港独立的本土派学生组织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说，
所以我们很担心就是梁天琦会变成下一个刘晓波的人物，就是长期这样被监禁在这个囚牢里面。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和北韩官员星期一就是6月11号在新加坡继续会谈，试图在两国领导人一日之后举行历史性会晤之前，为缩减双方分歧作最后的努力。川普的北韩问题特别代表金城率领美国一个谈判小组星期一早上抵达新加坡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大约同一时候北韩副外长崔善基一行亦都抵达同一会场，双方都没回答新闻记者的提问。同样在新加坡的美国国务卿冯佩奥较早时在推特上面登出了他和金城共进早餐和磋商的照片，并且说美国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可核实以及不可逆转的去核化。北韩官方通讯社星期一在首次报道北韩和美国峰会的时候称，这次峰会将会是时代变迁的一部分。在新加坡的一位美国官员说，由于平壤当局长期以来研制核武器的历史，美方对这次峰会既保持乐观又持怀疑的心态。南韩民众乐观地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在新加坡会晤的时候将会增进地区持久和平的前景，就算双方不能够明确达成一项去核化的协议。南韩的民众希望峰会能够为此带来和平。在川金峰会之前，一些团体在南韩首都首尔举行集会，敦促美国和北韩领导人结束双方的对峙，并且签署和平的条约。不过民调显示民众强烈支持占进派总统文在寅采取外交的努力，说服金正恩答应参与去核化谈判。俱乐部最近一项民调显示文在寅的支持率高达75%。在今年四月南北韩首脑会议之后，金正恩在南韩民众之中的受欢迎度亦都显著攀升，很多南韩人认为他并不威胁人，而且愿意妥协。南韩民众过去对川普的忧虑包括他威胁过必要时使用武力消除北韩的核威胁，他亦都说过可能会从南韩撤军，除非南韩为防务开销增加拨款。另外川普还针对不公平贸易措施批评过南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这次举办历史性的川普金正恩峰会的费用将会达到大约$20,000。这次是新加坡对这项国际努力所作的贡献，亦都符合新加坡深切的利益。新加坡英文报纸海峡时报援引李显龙的话讲，他说这次是他们愿意支付的成本。李显龙星期日又表示，安全成本将会占总成本的一半左右。这位新加坡总理在谈到这次峰会对新加坡的好处的时候说，他们被选为会议地点，这些不是他们要求的，而是其他人要求的，他们同意了，这些彰显了新加坡和各方的关系，以及美国和北韩的关系，亦体现了他们在国际社会之中的地位。2018年5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兼战略评估高级主任维多利亚科茨说， 川金会地点之所以选择新加坡，是因为那个地方方便的，亦都是亚洲的媒体中心。新加坡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是第二大的亚洲投资者，长期来一直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北韩的邦交国并不是那么多，新加坡是其中之一，北韩在该处有大使馆。泰国工业化国家 G7 星期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发表的夏洛亚公布，针对东中国海、南中国海问题表达了坚定的立场。但这个共同的立场，因为美国和 G7 峰会东道主加拿大以及和欧盟在贸易问题上面的激烈争执，而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夏洛亚公布的第19条说，他们依然对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局势感到忧虑，并且重申强烈反对可能加剧紧张局势以及损害地区稳定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任何单边行动。他们敦促各方对争议岛礁采取非军事化的努力。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已经指示他的代表不要签署出席星期五和星期六加拿大七国集团首脑会议领导人的公布。他提到他离开之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讲法。杜鲁多说，美国对铝钢的新关税是侮辱性的。川普发表推文回应说，杜鲁多非常不诚实和虚弱。根据杜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面的虚假陈述，以及加拿大向美国农民、工人和公司收取大量关税的这个事实，川普说他指示美国代表不要支持这项公布，他们正是观察充斥美国市场的汽车的关税的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办公室就川普退出签署公布发表声明，说国际合作不能够被阵阵的愤怒和随意评论所控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峰会，在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将按照原来的计划在6月12日将会在新加坡举行。美国的北韩问题专家预计，无论峰会上发生什么，川普和金正恩都会使到这次峰会看起来是成功的。他们最担心的是，川普会签署一个可能为美国带来重大后果的和平条约，甚至是和平宣言，以换取北韩作出模糊的无核化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川金会即将举行之际，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北韩问题专家6月8日星期五对媒体举行的吹风会上，对这次峰会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出了预测。在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格林表示，鉴于川普总统的不可预测性，大家还要看看会发生些什么。格林说，大家都知道川普总统最近进行了一系列高调的赦免，赦免了一些犯了罪的名人。在6月12日那一日，大家会知道美国是打破了25年与北韩不成功的外交，还是准备做出最大的一个赦免。格林认为，从总体上看，不管峰会上发生什么，美国现在的处境比平昌奥运会南北韩关系缓解之前要好一点。但是他认为，在美国没办法通过外交使北韩实现无核化而军事打击代价又太高的情况下，美国应该采取的一个比较长期的对北韩战略是对他进行压制，实施禁令以及施压。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战略将更困难了。虽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是这些北韩问题专家基本上都认为，这一次峰会在视觉上会是一个成功的会议。曾经在中央情报局做过北韩问题高级分析师的金秀美，对这一次峰会做出了这样的预测。当然会有联合声明，而且不管峰会上发生什么，川普和金正恩都会将它称为是成功的，因为两位领导人都对此做出了大量的投入，所以峰会看起来会好好看。金秀美说，他甚至认为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金正恩可能在谈判一开始就将一些看起来好好的东西放在谈判桌上，例如同意将一些洲际弹道导弹撤出北韩，拆除或者是销毁零边设施等，使他看起来金正恩真的是朝向另一个方向走，使全世界相信北韩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个将是非常高明的做法。 但是他们跟着下来会在其他所有的问题上进行长时间的拖延。金秀美说，由于对北韩核项目进行核查都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而北韩在拥有了核武器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动力要放弃它，因此金秀美猜测北韩会以无核化的承诺来换取时间，等待川普下台之后再说。在小布殊总统任内出任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指出，峰会在早晨九点开始，然后有一个午餐，跟住还有很多的时间做其他的事情。车维德告诫说，做好看到意外情况的准备，因为这两位领导人都喜欢在峰会上做出使人吃惊的举动。一度被川普政府考虑出任美国驻南韩大使的车维德指出，北韩从1994年以来在无核化的声明上没有发生改变。这个就是在美国不再对北韩采取敌对政策的时候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北韩从来就没有对无核化做出具体的定义，对什么是敌对政策亦都是很含糊不清。在车维德看来，非常值得关注的是要看看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是怎样提及无核化的。而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位领导人是否会要求对无核化的进程做出具体的规定。如果有，那个就讲明这一次峰会不只是一次拍照留影的机会。如果没有，美国不会因为这次峰会而变得更为安全。这些专家一致认为，不管这一次峰会成功与否，北韩都已经获得了很多的利益，包括国际社会在事实上承认北韩是一个核国家，使金家政权获得合法性，金正恩实现了形象的大转变。他们预计如果情况进展顺利，金正恩还可能会获邀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甚至被川普邀请到白宫访问，并到海湖庄园举行峰会。与此同时，美国和北韩关系的缓和还减弱了国际社会对北韩进行制裁的政治意愿。中国开始放松对北韩的制裁，其他国家亦都好难再对北韩实施严厉制裁。在金正恩不采取任何挑衅行动的情况下，美国国内亦都好难考虑对他进行军事打击。而且金正恩是在处于强势地位的情况下来到谈判桌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金秀美认为，峰会可能出现几种情况，而且使他最担心的是川普总统会同意签署一个他没有想到或者是知道但是不认为是让步的可能给美国带来各种后果的和平条约。这一种后果包括减少甚至终止美国对南韩的承诺，减少或者是撤出驻南韩美军等等。加林认为，川普总统不见得想和北韩签署需要国会批准以及好几个国家签字的和平条约，而是和平宣言。加林说，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和平宣言并不会减少威胁，但是北韩会将这个当作借口，中国和俄罗斯也都会这样，就好像他们将北韩与南韩领导人在板门店达成的协议当作借口，要求不再进行导弹防御，减少军事演习和制裁一样。在格林看来，这个是给北韩提供一个赠品。对于车维德来说，川普做的同一件事可能会引发两种最坏的情况。车维德说，他看到两种最坏的情景，这个和川普做同样的事有关，即他去参加这个会议，基本上将美国所能够提供的所有东西都摆在谈判桌上，看着金正恩，然后说他对美国提出来的没兴趣，美国在这里事做完了，这个将是一个非常坏的情况。另外一个坏的情况将会是将所有的东西放在台面上，金正恩做出一个非常模糊的无核化承诺，川普然后会说我们这个做完了，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所有东西。使车维德感到担忧的是，北韩为这一次峰会进行了45年的准备，而川普总统说他不需要为峰会做准备。他说，一般进行这样的峰会，有关部门会为总统准备很多相关的材料，以往的总统都会非常仔细地研究这些材料，但是川普总统可能不会怎样看。车维德认为，川普不能够不做准备，否则会掉入北韩为他设计的诸多陷阱。这些陷阱包括：一、 承诺签署和平条约和关系正常化，以换取北韩模糊的在很遥远的未来进行无核化的承诺。二，同意北韩提出的同步分阶段无核化，即以行动换行动的无核化。第三，是同意北韩提出的美国终止对北韩敌对政策。美国方面会将驻南韩美军、导弹防御系统等的东西都放在台面上。第四，好像以前那样同意给北韩提供能源方面的协助，以换取它暂停核试验。第五，是认为北韩愿意通过放弃核武器而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车维德说，事实上北韩想要富裕的话，它早就富裕了。北韩想要的不是富裕，而是自力更生，一个不受外界污染的纯洁的北韩民族。车维德还认为，美国在与北韩讨论广泛的关系正常化时，不提及人权问题是不可想象的。至于中国在这次峰会举行期间以及峰会后能够扮演什么角色，格林认为中国最想看到的是朝鲜半岛不发生战争。其次，中国希望美国和北韩关系改善，削弱美国和南韩同盟关系。车维德说，中国能够在北韩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亦都可以与美国合作，但是如果给中国不是这样做的机会，他就会做出这种的选择。车维德认为，使他感到不安的是，不管峰会成功与否，中国都将从中获益。车维德说，如果峰会失败，美国需要中国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平壤亦都将需要中国为他撑腰。如果峰会是成功的，中国不需要要求美国撤走驻南韩美军，这个问题会自然的被提及。国会亦都会有人说，朝鲜半岛现在和平了，美国为什么还需要在那里驻军？南韩亦都会出现很多美国为什么要保留美军的讨论。参加过北韩问题六方会谈的车维德还表示，如果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话，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会开始关注北韩的时候，中国的一带一路正好可以为北韩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在可预见的将来扩大它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影响力。车维德说，以前在对北韩进行制裁的时候，情况黑白分明，北韩做出挑衅时，大家都将矛头指向中国，说你为什么不约束北韩，你能不能够加大对他们的压力。现在美国开始打开与北韩的谈判大门，这个问题变得极为复杂，所有的负担都在美国方面。公众会说，你能不能够更灵活一点，能不能够与北韩达成交易。车维德说，这个就是你打开谈判大门所必须支付的代价。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星期日下午闭幕，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上说，肯定印巴两国加入以来上合组织取得的新进展。这次上合组织峰会刚刚就同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时间上重合，多国领导人访华，青岛维稳级别提升，同时中国官方媒体亦都极力营造万邦来朝的景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了这次的青岛峰会，和与会成员国发表了青岛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等文件。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安全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同时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方将会设立300亿元人民币等值的专项贷款。日本时报刊登英国议会上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豪厄尔勋爵的文章指出，西方自由主义者到目前为止一直对上海合作组织表示不屑一顾。文章当中说，首先该个组织被看作为是一个相当薄弱的架构，缺乏一个好像欧盟或者是较为宽松的北约组织这样坚定的中央协调以及是指导体系。其次，就共同目标而言，上合组织被广泛地视为是反西方以及是反美，因此被以怀疑的视角来看待。不过文章当中指出，相互敌对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现时都是上合组织成员，并且伊朗亦都获邀加入该个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正在成为一个拥有几乎世界一半人口的大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虽然印度和巴基斯坦长期不和，而印度和中国 在边境等问题上面争议不断，而且印度将中国视为是重要的战略威胁。不过印度和巴基斯坦在2017年同时加入了上合组织，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认为这次的会议总体上呈稳中求进的态势，由于上合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反恐，各个成员国在这个议题上面分歧较少，因而可以在上合组织框架下解决双边问题，包括印巴矛盾、中印在边境地区的纠纷。
因为上合组织主要是反恐议题，反恐议题呢，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次会议当中呢，没有任何的双方。
吴飞认为，因为上合组织主要是反恐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次会议当中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的敌对情绪，基本上在上合的架构之内，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可以配合上合组织反恐议题上面东亚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多边环境之下可以解决双边问题，中国和印度的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表示，印巴两国加入上合组织有积极的意义。
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那么呢，作为成员国应该按照呢上合组织的相关的公约约定。
李伟表示，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作为成员国应该按照上合组织的公约决定来做，这两个国家从上合组织的主要精神和原则来讲，应该有利于促进这两个国家缓和双边的一些紧张关系以及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次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在官媒渲染下盛况空前，中国卫同与会各代表举行了欢迎宴会，还有文艺演出以及是焰火表演。为确保峰会的安全，当局采取了异常严格的安保措施。根据报道，峰会期间外地发往青岛的快递普遍是延迟，一些的快递公司停运，前往青岛的乘客亦都要接受异常严格的安检，而加拿大魁北克的七国集团峰会则向向一个小镇举行。会议开幕前，魁北克市中心爆发了抗议活动，会场内领导人在贸易、关税等议题上面同样是争执不断。美国总统川普拒绝在公报上签字，分析人士吴飞认为七国集团框架太大，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仅靠是一两日的峰会难以解决各项议程当中的问题，而上合组织会议是集中在反恐领域，因而容易取得进展。青岛峰会与会国当中增加了新入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具有观察员地位的伊朗、蒙古、阿富汗以及白俄罗斯，还有对话伙伴国土耳其、尼泊尔、柬埔寨、阿塞拜疆、阿美尼亚以及斯里兰卡。专家认为上合组织未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而此外上合组织成员国已经多次进行了反恐军事演习。美国总统川普五月底将美军亚太司令部改名为是印太司令部，有评论指川普此举是在于平衡中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吴飞认为上合组织各个成员国假想敌不同，短期内上合组织的成为军事联盟抗衡美国印太战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那么这是个假想敌，我认为上合组织现在每一个国家的假想敌我想都不太一样，而且还是不重叠的。
吴飞表示，上合组织成员每一个假想敌都不太一样，而且还是不重叠，这个和北约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假想敌建立在印太战略或者是印太联盟基础上面，是不是这样现时还是需要观察。李伟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人口已经占几乎全球人口的一半，他认为该个组织今后可能进一步扩员，但是不能够用冷战时期北约和华约组织的性质来对他们定义。李伟表示，所谓的认为上合组织没有用论，可能仍然是认为上合组织未有发挥对外的军事作用或者是结盟的作用，所以说显得是一个毫无紧要的国际组织。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是以一种对抗的性质，这种思维方式来看待国际组织的思路和观点。
但是我们认为上合组织新就新在呢，它不是要谋求对抗。
但是他们认为上合组织新就是它不是要求谋求对抗，亦都不是要军事结盟的组织，这样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之下，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情况之下，谋求共同发展的、共同安全的这样一个国际性组织。英国上院负责国际关系的豪厄尔勋爵的文章表示，很明显 虽然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无数争议，但是其的成员国，尤其是中国，认为上海合作组织论坛在管理以及促进有关安全、犯罪控制、法律程序、环境以及健康标准，或者是金融和贸易等共同目标方面，并且在更为有效机构的合作基础上实现这些目标，越来越有用处。上合组织2001年成立以来，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它的地位和影响力的看法一直存在着分歧。一些人认为主要由中国、俄罗斯和前苏联在中亚的斯坦国组成的上合组织无法和冷战时期的华沙条约组织以及是冷战之后仍然保持影响力的北约组织相提并论，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它的存在与否无关紧要。但是它的未来发展势头和抗衡美国印太战略布局的意图不容忽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发来的报道。
近一年多以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巴拿马、多米尼加接连和台湾断交，引起美国国会对中国积极拉拢台湾在拉美地区邦交国的注意。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荣誉主席罗斯雷提南星期五在华盛顿呼吁拉美国家不要为了金钱而相信北京的虚假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古巴裔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在国会山对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透露，他6月7号星期四才和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见面。他告诉埃尔南德斯听，不要相信中国的虚假承诺而与台湾断交，因为已经有很多的案例显示中国在拉美和非洲地区到处散钱，但答应的承诺并未兑现。罗斯雷提南说，中国不遵守同样的规则，如此的腐败经常愿意去贿赂官员，好像台湾这样的国家很难在金钱上与他抗衡，但台湾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可以诉说。每一次他们和拉美国家或者是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见面，他们都会告诉他们听，不要忘记有些价值是不能够用金钱来换取的。至于埃尔南德斯的反应，罗斯雷提南说，埃尔南德斯表示洪都拉斯很贫穷，他必须从各方面寻求财政支持，但是他也很清楚美国和台湾是洪都拉斯的盟友。罗斯雷提南相信台湾应该不会失去洪都拉斯，不过美国的帮助非常重要。他说，现在台湾已经在拉美失去两个邦交国，不能够再失去任何一个，否则会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罗斯雷提南说，中国在西半球的长期战略目标是要削弱美国的民主和影响力，建立有利于其专制体制的世界新秩序。只要多一个台湾邦交国和中国建交，美国的影响力就越加减弱，因此美国必须支持台湾维系与拉美国家的联系，与民主盟友台湾站在一起，无论是贸易协定、军售或外交，双方都要创造更多的连结。如此不单止对击退中国的攻击非常重要，更有助于将民主扩大到全世界。最近才访问过台湾并且与蔡英文总统会面的罗斯雷提南说，民主自由是台湾应该强调的亮点，拉美国家因为贫穷需要外来资金援助，中国就是他们的蜜糖老爹，但是这种蜜糖老爹却只有许诺有余，兑现不足。在这一场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和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针对美国与台湾如何应对中国在拉美地区扩张的座谈会中，多位专家都认为，虽然在金钱援助上台湾没办法和中国相比，但是美台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是对拉美国家最好的宣传武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拉美研究教授艾里斯认为，中国在拉美地区夺取的台湾邦交国距离美国极为接近，目前剩下的10个邦交国除了南美的巴拉圭以外，和美国的距离亦都更为接近，他们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极为重要。艾利斯认为，川普政府即将填补的拉美外交团队在到位后应该有助于协调出能够应对这个挑战的政策。另外，艾利斯亦都建议台湾恢复2008年台海两岸外交休兵前的做法，在拉美地区和中国展开更主动更积极的外交竞争。艾利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在他观察台湾与拉美国家关系十五年期间，看到台湾外交人员在两岸外交休兵的情况下，对中国在拉美国家的活动并不太在意。如果现在两岸之间已经不再外交休兵，这样台湾亦都应该在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调整。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本土派人士因为暴动罪被严判入狱，中国三名的知名维权律师被正式吊销执业证，越南拘捕百几名的抗议经济特区法律的示威者。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一名主张脱离中国大陆统治的本土派人士被香港高等法院以暴动罪和袭警罪判处六年监禁。据信这次是多年来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遭遇的最严厉的刑事处罚。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27岁的梁天琦，因为和2016年2月在旺角发生的警民大冲突有关，早前被法院判定触犯了暴动罪。在那次警民冲突之中，本土派人士向警察投掷砖块、焚烧垃圾桶，以表达对北京侵蚀香港自主和自由的强烈不满。高等法院法官6月11日在宣布刑期的时候说，虽然本案涉及政治，但是任何人不得因为政治诉求而使用暴力。这项判决被认为是当局对香港年轻激进分子发出的警告。中国当局的2015年709大竹部维权律师以及公民之后，从去年9月开始的对维权律师以吊销注销执业证为主的新一轮打压近期达到高潮。在湖南的709竹部案辩护律师文东海近日被当局正式吊销律师执照证书之后，因709案被捉几年的北京的李和平也受到被正式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司法信的信函。同时被外界誉为律坛怪杰的709案辩护律师杨金柱亦都被湖南司法局正式吊销执照，理由是以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等不当方法影响依法办理案件，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发表恶意诽谤他人的言论。据统计，从去年19大前夕的9月开始至今，已经有9个省份的17名维权律师及3家律师所陆续被吊销或者注销执业证。越南爆发抗议以中的经济特区法律的暴力示威，100多人被当局拘捕，反对者担心该法律将会为中国公司提供不合理的优势。中国就展示的反华情绪已经对在越南的中国公民发出旅行安全警告，很多示威者打出反对中国的标语牌。阿富汗官员表示，一名自杀式炸弹杀手星期一袭击了喀布尔的农村发展部，打死了12人，打伤31人。农村发展部发言人达乌德纳伊米对法新社说，该部出口处发生爆炸，目前并未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在星期日，一条由175000人组成的人连人先延伸了200公里，他们要求在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举行独立公投。示威者手牵手连接起来，从海滨度假胜地圣塞巴斯蒂安延伸到巴斯克首府维多利亚。有部分人使用白色围巾作为人连的一部分，而其他人就唱歌跳舞。巴斯克地方议会主席说，参与游行的人是积极活动人士，他们呼吁以民主的方式作出决定。纽约百老汇音乐剧乐队来访在美国时间星期日晚举行的东尼奖颁奖典礼上面获得了最佳新音乐剧奖。这部音乐剧是讲述一个埃及警察乐团预定到以色列一个小镇举行音乐会，但是最后错误地到达了另外一个城镇的故事。这部音乐剧的男女主角卡特里娜·勒斯和东尼·沙纳分别获得最佳音乐剧男女演员奖。根据在2007年的一部同名的以色列电影改编，乐队来访击败了《冰雪奇缘》、《辣妹过招》、《海绵宝宝》等。音乐剧《小岛故事》在今年赢得东尼奖最佳 重演音乐剧奖，这部在1990年首次上演的卡里普索元素的音乐剧击败了《妙跳淑女》和《天上人间》。今年的中尼奖颁奖礼因为演员罗伯迪尼罗上台介绍特别获奖人的布鲁斯·史普林斯丁的时候变得政治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前年农历年初一，香港旺角冲突，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梁天琦等人早前被裁定一项暴动罪名成立。高等法院法官星期一判刑，说不接受政治诉求为求情的理由，亦都有案例显示任何选择参与暴动的人都是咎由自取，判刑必须有阻吓性。判处梁天琦监禁六年，同案另一个被告卢建文判监七年，是旺角冲突案至今判刑最重的被告。有本土派的团体回应判刑，说担心梁天琦成为香港的刘晓波，因为争取民主被判长期监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6年2月8号晚至到9号，即是农历年初一至到初二清晨的旺角冲突，最初是由本土民主前线号召市民到旺角声援小贩，维护香港人农历新年夜市的传统，到后期群众和在场的警员爆发冲突，演变成大规模的警民冲突，有人向警察掟砖，亦都有警员向天开枪驱散示威者，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警民冲突。警方事后拘捕最少91人，其中至少31人被控暴动罪受审，10个人转介至到高等法院审理，包括本土民主前线案发时的发言人梁天琦等5人，被控煽惑暴动和参与暴动等罪名。陪审团今年5月中一致裁定梁天琦煽惑暴动罪名不成立，但是一项暴动罪名成立，另一项暴动罪就未能达至有效裁决。高等法院法官彭宝琴星期一，即是6月11号判刑，表示不接受政治诉求为求情的理由，法庭不容许有人将民生和政治等争议诉诸暴力，否则会对社会带来错误的信息，以为对政府和社会现况不满就诉诸暴力行为。法官又引述案例显示，暴动属于集体性质的案件，有人选择参与，后果都是咎由自取，亦都不能够诉诸被挑衅作为求情的理由，以为有强烈诉求就可以罪重犯事。法庭只是会关注暴力行为对社会安宁的影响。法官又表示，量刑需要显示整体暴力情况和规模等等，而不是各个被告的单一行为，并且需要判处阻吓性的刑罚。法官表示，27岁的首被告梁天琦一项暴动罪被裁定罪名成立，以及早前承认一项袭警罪。法官表示，梁天琦在亚街老街连同他人一同参与暴动，破坏社会安宁。他离开砵兰街之后，再同人群在亚街老街向交通警投掷玻璃樽和垃圾桶等的杂物。有新闻片段拍摄到梁天琦用胶桶和木制的卡板袭击警长文锦基，又用脚踢他。法官表示，梁天琦承认的袭警罪有警员永久伤残 1% 至 2%， 附近又有人纵火，是有规模有组织，而亚街老街暴动一度有200人面对10名无装备的警员，强弱悬殊。暴动罪量刑起点是6年，至于袭警量刑起点是18个月，由于梁天琦一早认罪减至到12个月，由于两罪是属于同一事件，两项控罪刑期同期执行，判梁天琦监禁6年。法官表示，31岁的第三被告卢建文一项砵兰街暴动罪罪名成立， 他参与的砵兰街暴动有500人聚集，而且是有预谋有组织，因为他们戴上口罩又换了盔甲，人群更加同警方对峙四个钟头，并且投掷石头、砖块等等，又淋泼液体。法官表示，卢建文一早在场协助现场的小贩推车，又一起指骂食环署人员，其后又被拍摄到他11次投掷物品，又执起泥沙袭击警员。法官表示，卢建文积极参与当中，量刑起点是7年，由于不认罪，不能够扣减刑期，判处监禁7年。本案受到香港各界关注，法庭里面的旁听席和法庭外面的公众席都坐满人，商学三子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本土派的青年新政梁仲恒等社运人士，星期一朝头早都有到法庭旁听法官判刑。青年新政的梁仲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法庭的判刑是意料之内的重，因为早前在区域法院审理的部分旺角冲突案件，有被告判监超过4年。梁仲恒认为梁天琦等被重点打击的对象就会被加重刑罚。梁仲恒又认为法庭的判刑有政治考虑，而且缺乏一致性，即是 consistency。 他举例2016年有南亚裔小贩推跌食环署执法人员，令到对方死亡，被控误杀，被判监1年。梁仲恒表示，旺角冲突没有导致任何人命伤亡，但是当局以暴动罪检控示威者，今次案件法庭判处6年甚至7年的监禁是欠缺一致性，令人无所适从。他认为不会带来阻吓作用，反而可能会令人走向极端。
法庭是没有了这个 consistency 很久了，你这样最后的结果就是，哦，我即如果当是一个，有犯罪倾向的人，那我为什么不杀人，我不如做尽一点。这个信息其实是很差很差很差，我们社会上面绝大多数人都没人见到 会希望见到有那些画面会发生，是绝大多数都不会有。但是法庭 给这个 message 出去是代表什么？原来原来是这样的，就是杀人放火今朝大祸，是做我做尽一点，是不是要这样？
梁仲恒表示，法官说不会考虑旺角冲突背后的政治问题和诉求，但是他又认为当晚的示威者是有预谋有组织，他们为什么会无缘无故走在一起闹事？梁仲恒认为法官的判刑理据是自相矛盾，而当局不去处理目前香港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的问题，将来时机一到可能会触发更大规模的抗争。
人是会有 anger， 群体是会有 anger， 如果 anger 如果没有任何条件去梳理了的话，其实它会一直都存在。今天我们社会就是这个状况，人会有去变好 的心态，希望那个社会变得更加好，这些得不到梳理的位置都会一直这么存在。你现在强行这样将它禁住了，它不代表它会不存在，你将它们当中追求的人尝试困在监牢里面，它也都不会无啦啦去改变了个想法。
梁仲恒表示，暂时青年新政或者其他本土派的团体未有针对今次判刑举行声援梁天琦等被判入狱的旺角冲突抗争者。他认为与其举办形式化的行动，不如在日常生活当中将抗争者追求民主的理念和身边的屋企人、朋友或者街坊分享，亦都可以写信给在囚的抗争者鼓励他们，这些行动对在囚的抗争者或者更有帮助。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本案是香港开埠以来暴动罪最重的判刑，其中卢建文就一项暴动罪被判监7年， 之前所有旺角衝突案都是在裁判法院或者是區域法院審理，被控暴動罪的被告就在區域法院審理。在最先審理的幾宗案件，大致是判監三年，有認罪的被告判監兩年九個月，亦都有因為被告年輕被判入教導所。判監最重的被告除了暴動罪之外，同時涉及縱火，被判監四年九個月。報道並表示，暴動罪在香港甚為罕見，過往只是用於六七暴動、白石難民營衝突和喜靈州戒毒所騷亂事件，其中一宗六七暴動的案件被告判監兩年。新成立的追求香港獨立的本土派學生組織學生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六七暴動的時候，港英政府處理暴動案件的方式和目前主權移交之後的中國政府有很大分別。他認為港英時期香港的宗主國英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對於反政府的示威者都會依案例刑期去判決。陳家驅認為現在統治香港的中國政府，他對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等維權人士都會判處不合理的監禁刑期。他擔心律政司就另一項陪審團未有達成共識的梁天琦涉嫌參與暴動案進行重審，會令到梁天琦變成香港的劉曉波，因為爭取民主被判長期監禁。
我哋香港其實慢慢步向就係類中國嘅一個政治檢控嘅情況，咁有機會梁天琦可能就會變成下一個劉曉波咁嘅人。而家梁天琦已經係執行服緊刑啦，咁即係話如果佢再拖多一段時間先再判呢一個刑期嘅話，跟住個法官再話分期執行，咁可以再長多少少嘅時間。咁當然啦，當時嘅民怨或者當時政府控制呢個社會手段，我哋更加唔清楚。咁所以我哋好擔心就係梁天琦會變成下一個嘅劉曉波嘅人物，即係長期咁樣被監禁喺呢個囚牢裏邊。
陳家驅表示，聯盟的成員和討論區的網民對梁天琦被判監六年的反應主要是感到憤怒，又預期日後的抗爭會做得更盡。
當然亦都有人會覺得他真的不用了，六年是為了小販。所以我想我們組織或者是我認識的獨派的組織或者本土組織都是，他們現在是採取一個有效的方法，咁就係佢哋唔介意係和平定係用武嘅，只要嗰一樣嘢我哋係思考過，你唔係前人做過，可能有啲方法更加 work 嘅話，我哋就會去做。咁所以即係我哋唔排除有更加有效嘅勇武嘅抗爭有機會再出現。
到法庭旁聽嘅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表示，本案係政治報復，他認為是港府對雨傘運動之後抗爭者反抗的報復，完全不同意法官的判刑。梁國雄將六七暴動和本案比較，他認為旺角衝突實在稱不上是暴動，如果真是暴動就有宵禁，但是旺角衝突沒有警察或者市民死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就在度谈论著名的荷里活演员阿洛舒华辛尼加在加州的罢免选举当中当选州长的新闻。我哋喺谈话当中可以听到李华系学到两个常用嘅英语，分别就系 to crack somebody up 以及 wannabe。
Manson skateboarded across Canada in 11
months. Michael， 点解你咁关心加州嘅州长罢免选举？你又未去过加州。
I know. It's just the idea that Arnold Schwarzenegger is the new governor of California cracks me up. It's so funny.
你话阿洛舒华辛尼加做加州州长会令到你咩话 ？Cracks me up.
I said, cracks me up. C R A C K S, me, M E, up, U P. That means it makes me laugh. In fact, the whole California election cracks me up. It's all so ridiculous.
哦，我知啦。如果乜嘢事 cracks you up， 咁就系话呢件事令到你觉得好笑。诶，点解呢次加州选举会令到你觉得咁好笑噶？
For some reason, whenever I see Arnold giving a speech on TV, I just crack up.
你喺电视上边睇到阿诺舒华辛尼加讲嘢就觉得好笑？点解啊？我觉得佢比其他嘅政客仲好啲啊。
He is not the same. He has a funny accent, and whenever I see him, I don't see Arnold. I see his characters from Terminator and Conan the Barbarian. It just cracks me up.
吓，你一见到阿诺就想起佢喺电影里边扮演嘅角色，唔怪之得你觉得佢个样好笑啦。但系你笑佢讲嘢有口音，呢个唔系几好啩？
Oh, who cares? Everyone laughs at Arnold's accent. I just want to say to Governor Gray Davis, hasta la vista, baby. You won't be back.
得啦得啦得啦 ，Michael， you are cracking me up. 你听起嚟一啲都唔似阿诺舒华辛尼加。你知啦 ，Michael， 阿诺舒华辛尼加唔单止系个演员，佢喺经商方面都好有经验，而且睇起嚟好有政治天才，讲唔定佢会系个好州长啊。
What? Are you crazy? Arnold is barely even an actor. He doesn't have any experience as a politician. He's a wannabe.
你话佢系咩话 ？A wannabe? Michael， 你唔中意佢就算啦，但系唔应该咁样闹佢噶。
I didn't call Arnold a rude name.I said that he's a wannabe politician, W-A-N-N-A-B-E. I mean, he isn't a real politician. He just wants to be a real politician.
Oh, 我明白了。Wannabe 意思是想成为某个人或者某一种人的人。所以你说阿诺舒华辛尼加是个 wannabe politician, 就表示他希望成为政治家，但是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咁 wannabe 呢个词仲有冇其他意思噶
？A wannabe is often someone who wants people to think they are a certain kind of person, even though they aren't the real thing.
哦 ，a wannabe 就系要其他人认为佢系某种类型嘅人，虽然佢哋并唔系嗰种人。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 wannabe, Li Hua?
等我谂下先。诶，有啦。好多中国学生都觉得我哋系里边嘅 Anderson 教授系个 wannabe 中国专家，佢只系去过中国几次，汉语又讲得乱七八糟，但系佢总系摆出中国通嘅样
啊。Yeah, he is a wannabe.
Michael， 如果你唔好好练习中文嘅话，有朝一日都会成为一个 wannabe 中国专家。
各位听众 ，Michael 同你话今日喺度谈论著名嘅荷里活演员阿诺舒华辛尼加喺加州罢免选举当中当选州长嘅新闻。咁喺佢哋嘅谈话当中咧，李华系学到两个非常之有用嘅讲法嘅。首先咧就系 to crack somebody up， 就系令人发笑嘅意思；而另一个 wannabe 就系指希望成为某一类人嘅人嘅意思。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9点至11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世界各国宗教自由状况年度报告，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在发表这篇报告时指出，伊朗的情况严峻，尤其是宗教少数民族。他说，大家看到了和听到了的报道令人震惊。报道指伊朗缺乏宗教自由，并迫害非主流信仰的人，以及不遵照政府指示实践信仰的人。 大家看到这种激进观点出于伊朗，亦都看到中东很多国家有宗教自由问题。根据这份报告，伊朗的巴哈伊教继续面临政府和社会的严重歧视。大约100名巴哈伊教徒只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被关押。去年11月，三名不准上大学的学生萨法具、沙达比以及胡什曼德只是因为他们是巴哈伊教徒就被一家法庭判处五年徒刑。有报道说，当局对巴哈伊教徒经商做出限制，迫使他们停业，并且不断地发生亵渎他们坟墓的事件。基督徒，尤其是福音教派人士以及从伊斯兰教改信其他宗教的人，继续经历不公正的逮捕与拘禁。很多基督徒因为有关其宗教信仰与活动而遭到指控，并且被关押入狱，包括纳达克哈尼牧师以及贝塔拉兹牧师。以巴谦则继续在狱中服五年的徒刑，罪名是信仰和信奉基督教以及与传教活动有关联。至少有六名苏菲派托本增高纳巴蒂团体成员以向国家发动战争以及追随异教派的罪名被判处入狱。还有报道指逊尼派神职人员和教徒遭到逮捕与恐吓，包括六月份审判伊朗的逊尼神学学者委员会秘书长阿米尼，他被指控进行反国家宣传。当局对塞巴、曼达派及雅桑宗教团体进行不断的歧视。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说，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没有任何政府有权进行压迫。他说，每一个政府都有义务保护。美国政府的一个重大目标是为所有人推动宗教自由，这个包括伊朗的宗教少数民族成员。布朗巴克明确表示，所有人都与这一场战斗利益有关。我们必须推进宗教自由，我们必须捍卫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宗教自由。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川金峰会星期二将会登场，两国官员最后磋商以缩减分歧。川金会在即，南韩的民众是希望和平向前推进。李显龙说，新加坡为川金会花费2000万美元。香港本土派的人士梁天琦暴动罪被严判入狱。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